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欢迎您收听《创世纪漫谈》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，愿主耶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《创世纪》三章，我们一起来读《创世纪》三章22到24节。《创世纪》三章22到24节，耶和华神说。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大家留意到在22和24节两次谈到生命树，很明显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已经失去了福气，再不能吃生命树上的果子。因着犯罪，他们失去了以前跟神那份亲密的关系，这个损失实在太惨重了。为了贪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换来的是无法弥补的损失，不但亚当和夏娃要承受犯罪所带来的后果，而且他们的子孙也无法回到生命树那里。人没有能力，也没有办法回到神那边，恢复跟神亲密的关系。上一次我们也讨论过，到底生命树代表什么？生命树好像是一棵非常神秘的树，因为圣经说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便永远不死。到底生命树代表什么呢？顾名思义，生命树肯定是跟生命有关，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不死。换句话说，得到生命树就是得到生命的意思。上一次我们也看到，在圣经里，生命树就是救恩的意思。能够到生命树那里去，就是指那个人得到神的救恩。圣经中，生命树只有在三个地方出现。第一个地方就是创世纪，第二个地方就是圣经中间的箴言，而第三个地方就是圣经最后的一卷书《启示录》。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特别。在创世纪，人因着犯罪失去了吃生命树上果子的福气，也因此失去了生命。而《启示录》却告诉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，人能够再回到生命树那里吃树上的果子。这代表说，因着耶稣基督，人能够得着生命。你说圣经这样的编排是巧合吗？创世纪和启示录是两个不同的作者所写的，摩西和使徒约翰相隔大概1500年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巧妙的安排呢？ 圣经以人类失去生命树作为开始，又以人类重新得着生命树作为结束。这样的编排是巧合，还是证明圣经是神的话，当中蕴藏着很深的属灵奥秘呢？我们翻到启示录22章第二和第三节。启示录22章第二和第三节说，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。这里说生命树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，第三节也说从此以后再没有咒诅。启示录22章所记载的跟创世纪第三章恰恰相反，创世纪三章所谈到的是咒诅和死亡，而启示录22章所提到的是医治和得生命。那么要回到生命树那里品尝生命树的果子有条件吗？我们继续读启示录22章19节。启示录22章19节说，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要品尝生命树的果子是有条件的，我们必须对神的话忠心，不可以随意删减改动，把神的意思歪曲。还记得魔鬼如何欺骗夏娃使他失去生命树吗？神明明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否则你必定死。魔鬼却说你不一定死。魔鬼把神的命令稍微改动一下，而夏娃也没有忠于神的命令，结果就掉进试探。另外启示录22章14节说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22章14节这里提到另一个很特别的条件，要洗净自己的衣服。查考洗净这个希腊原文，你发觉这个原文是现在的时态，是主动的语法，意思就是只有那些常常主动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才能回到生命树那里。为什么要洗自己的衣服呢？因为脏了，有了污点，失去了原来的洁白。越查考神的话，越是发觉神的话的确非常周详，每一个角度也覆盖了。22章19节提醒我们要忠于神的话，不可以随意删减。22章14节又说，当我们失败了，没有行出神的话，生命有了污点，有了瑕疵，那么我们就要赶紧把污点洗净。这里自己的衣服当然不是指我们穿的衣服，而是指我们的属灵生命。圣经常常用衣服来象征信徒的属灵生命。我们当如何把自己的衣服洗净呢？是不是透过整天反省自己，过着自责内疚的生活呢？还是应该多奉献多服侍作为弥补呢？到底信徒是如何洗自己的衣服呢？其实我们不用猜测，因为圣经已经把答案说明了。我们翻到启示录七章13和14节。启示录七章13、14节说，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，这些穿白衣的是谁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 使徒约翰看见所知不尽来自不同民族的圣徒站在神的面前，他们的衣服都是洁白洗干净的。他们如何把衣服洗净呢？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才能涂抹罪的污点。所以当我们犯了罪，属灵生命有了污点，就必须赶紧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属灵生命的清洁。另外我们也翻到启示录二章七节，启示录二章七节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这里说生命树是在神的乐园中，大家记得伊甸园的伊甸这个字是指乐园，伊甸园是乐园，因为有神特别的同在。创世纪三章，人因着犯罪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失去了这个乐园，失去了生命树，失去了生命。而在启示录里，我们又重新得着生命，得着神的同在，能够住在神的乐园中，并且得着生命树的果子。这里说只有那些得胜的人才能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才能得救恩。希望大家清楚地看到，生命树上的果子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吃的，也不是任何信徒都有份的，只有那些忠心于主话语的人，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，那些得胜的才能得着生命树上的果子。可能你会说，我以为只要信耶稣就有永生了，为什么还会有条件呢？我们经常说因信称义的信，原文的含义是指忠心。不管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，信跟忠心是源自于同一个字根。这也是为什么在启示录22章说，只有那些对圣经预言忠心的人才配得吃生命树的果子，只有这一种人才能得着救恩。我们一起来翻到启示录12章10和11节。启示录12章10和11节说，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这里提到昼夜控告弟兄的就是撒旦，他抓紧每一个机会在神的面前控告我们。信徒是如何胜过撒旦呢？就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主的道，还有他们至死忠心的素质，即使要牺牲生命仍然不妥协。启示录一次次提醒我们，只有忠心的信徒才能胜过撒旦，只有得胜的信徒才能得着生命树。要得着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是完全的，这就是忠心的意思。主耶稣在十架上把自己完全摆上，毫无保留，神对人的爱已经显明了。问题是我们对神又是否忠心呢？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忠心呢？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1章第8节，希伯来书11章8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希伯来书11章可以说是信心的颂歌，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， 其中一位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他的信心是如何表达出来呢？八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神呼召他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即使不知道往哪里去，还是顺服了。所以，真正的信心是在于对神的忠心和顺服。亚伯拉罕的行动表明了他对神的相信。比如，有人帮你申请移民到海外，你愿意去吗？你心里想，当地的语言、文化、风俗习惯完全不同，又无亲无故，所以想来想去，你还是拿不定主意。但是，如果你爸爸去了外地，他叫你过去，这就完全不同了。你爸爸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他的决定不会有差错。同样的，即使亚伯拉罕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，但是因着对神的信任，他就顺服，告别了自己的家乡。我们继续读希伯来书11章17节。希伯来书11章17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我们再次看到亚伯拉罕因着信，被试验的时候就顺服神，把自己的独生子献上。他相信即使把儿子献上，神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既然神应许了，他自然有办法去成就自己的应许。亚伯拉罕的忠心表达了他对神的信心。信心跟忠心是连在一起的，有信心的人必然对神忠心，而对神忠心的人必然得着救恩。今天的信徒以为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，却不清楚相信的意义是什么。他们以为头脑的相信就足够了，这样就得救了。这种想法明显跟启示录的教导背道而驰。请大家明白，除非我们忠于神的话，顺服神的话，否则无法得着生命树。创世纪里，生命树只是一个预表，背后真正的属灵含义是生命树所指的是基督。启示录里，我们看到那些能够吃生命树上果子的人，就意味着他们已经得着生命，得着救恩。那么，谁是我们的救恩和生命呢？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恩，我们的生命。圣经用不同的图画来描绘同一个真理。比如约翰福音6章35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约翰福音6章53和54节，主耶稣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，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。主耶稣用另一幅图画来预表自己，他就是生命的粮，你不断吃这个粮食才能得生命。当时在场的犹太人非常反感，怎么可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呢？连一些门徒也接受不了主耶稣的话，从此以后不再跟随他了。其实主耶稣不是吩咐他们像野人一样吃人，主耶稣是描绘信徒跟他的关系。除非我们跟主常常保持畅通无阻的关系，否则不会有永生。约翰福音17章3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 这就是永生。很多人以为永生就是永远活着，永远不死。但是你如何用这个定义来明白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所说的永生呢？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说，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。永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份礼物，我们从神的手上接了过来，跟着就跟神道别，然后永远拥有这份礼物。这个理解是完全错误的。其实永生不是一样物件，而是指我们跟神的关系。比如以前亚当和夏娃跟神的关系是和好，非常亲密的，当时是没有死亡的。死亡之所以进入世界，是因为他们犯了罪，而罪破坏了人跟神的关系。正因为如此，被赶出伊甸园就象征了一种跟神关系的隔绝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失去了跟神亲密的交往。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罪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。要回到神那里，我们要重新跟神建立关系。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悔改。这也是为什么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传道时第一句话就是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请参考马太福音第三和第四章。悔改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教导，因为悔改牵涉了属灵生命所有的阶段。不管是慕道的朋友，或者是已经信主的，或者是已经服侍主的工人，都离不开悔改。基督徒生命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。要信主，你必须认真检讨自己的过犯，向神向人认罪悔改，只有这样才能够经历到神的赦免。即使信了主后，悔改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只有借着悔改，我们才能够跟主保持一个畅通的关系。不少的信徒有一个错觉，以为永生是一份礼物，永远属于自己的。既然礼物已经到了手，那么跟神的关系就无关紧要了。你听神的命令当然是好，即使不听也无所谓，反正已经有了永生，神还能把你怎么样呢？这种想法非常荒谬，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。请大家明白，只有那些住在基督里的人才会有永生，那些随心所欲流浪在外的永远不能会有永生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六节说，人若不常在我里面，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约翰福音十五章六节，这里主耶稣用了另一幅图画来描绘他跟我们的关系。他是葡萄树，信徒是枝子。如果不跟葡萄树连在一起，那么枝子得不到葡萄树的肥汁和营养，很快就枯死。同样，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，要有生命，我们必须跟他联合，这样才能有能力胜过一切的试探，有能力行出神的旨意来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一起读创世纪四章第一和第二节。创世纪四章一和二节说，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，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，便说，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，亚伯是牧羊的，该隐是种地的。创世纪四章一节，原文本来没有同房这个词，按照希伯来原文， 它本来的意思是认识。按着原文，四章一节应该是这样读的。有一日，那人和他妻子夏娃认识，夏娃就怀孕。为什么我要解释同房原文的意思是认识呢？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圣经经常鼓励我们去认识神。认识这个字跟我们今天的理解是很不一样。我们所说的认识是稍微见见面，或者听说有这个人，我们就说认识他。所以今天人们对认识这个词的用法是非常随便。但是圣经里认识这个词是有非常深的含义。说到认识神，意思是我们跟神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。这个关系密切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好比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一样。这样你就明白为什么新约常常形容主耶稣为新郎，教会为新妇，因为神要跟我们建立非常密切的关系，密切到一个程度，恐怕只能用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形容。创世纪四章一节说，亚当认识了夏娃，意思就是亚当和夏娃建立了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。这种关系不是一般的男女都可以有的，只有夫妻才可以有的。希望透过创世纪四章一节能够帮助大家明白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要跟人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在追求神的过程中，我们要明白这一点。不要以为认识神就是指圣经的知识或者一些特殊的经历，这不是关键的所在。关键是要跟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所以圣经经常鼓励我们要不断认识神，一个关系要不断发展，不断深入。当一个关系停顿下来时，这就意味着这个关系已经名存实亡了。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就是，创世纪四章一节该隐出生时夏娃所说的话，很遗憾的是中文圣经的翻译不能正确的把原来的意思翻译出来。按照原文的意思，创世纪四章一节应该是这样理解的，亚当认识了他的妻子夏娃，他就怀了孕，说我得了一个男子，就是神。当该隐出生时，夏娃以为主来了。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次再谈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。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